欢迎收听这次聊的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1月30号。那今天是我们聊新闻的第51集，这次会跟大家聊聊里程航空饭店相关的一些消息。这样，那这一周算是一个比较好，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好的一周了。那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新闻。那上一周的这个 EP341那也是我们史上最流量最好的一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非常非常意外会是上一周那一集，一直以为会是其他集，总之有时候大家想听的就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认真的就是报新闻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把这些新闻整理在我们的网志上面，那网志的网址是 JZETL.TW，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从我们下方资讯栏直接点进去这样。那网志其实都努力的在生产当中，我就很努力的在写其他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昨天1月28号我们上了，不是1月29号我们上了一集这个新宇航空这个改表的要点，那今天不会讲这个东西，那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礼拜一的这一集，那都讲了这个3月1号即将要改表这件事情，虽然它不是新闻，那已经去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公布的事情，但我觉得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去做兑换，我不希望大家到二月底的时候才开始想说啊，我这个里程差一点怎么办？至少还有一个月可以去跑路或者是去凑到这些里程。那昨天讲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讲的一些东西，然后那大家就参考一下。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算是前几周的 follow up， 讲简单一点是长荣机师他们罢工的危机啊，正式要解除。那也就是现在这个机师工会跟劳方，跟政府也协调一下，那就不会罢工了。其实讲简单就是不会罢工。那对我们旅客来讲呢，对我们旅客来讲是到2026年的5月31号长荣机师工会是不会要罢工。那坦白说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虽然有人跟我讲说、欸、早就知道不罢啦或是什么的，不就是不止一个人，我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啊，他们好像也没有真的要罢，但我觉得还是以最后的这个结果为主。那这个在新闻稿机师发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讲说，机师工会跟着机师工会有发这个新闻稿，那有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四条杠的每个月再加13500的薪水，然后三条半加11000，三条加10000，所以就是每个月都有加薪等等。那还有把这个 FOO 跟资深的 FOO 把他们这个进薪的上限给调高啊，坦白说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反正就顺便念过去。那外战津贴的部分，公司允诺将定期检视好，那并尽速于上半年进一步调涨，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真的要调涨，就没有这一次要调涨，那会不会调涨、欸、不知道。那再来是一个外籍正驾驶的部分，就应该说外籍机师的部分、欸、其实他们之前很多在炒外籍机师的部分，包含说这可能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引进引别人的劳工，可能对于自己会有一些威胁，或者是说，可能对于他们在工会的这个身份也会有一点危险，但我就不细讲。总之呢，现在公司同意不直接以正机师的身份进用使用外国机师，除非营运上有特殊需求，使能聘雇。然后申请程序上经由劳动部跟交通民航局依法实质审查。好，这个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懂。那讲简单一点，你还是可以找 FO 过来，你还是可以找这个副机师，所以我同意不以正机师的身份。那我其实之前在工会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是他们的 type rating 可能跟现在长荣的机队是不一样的。讲简单一点是驾照、如果现在是可以这个外国的机师可能拿1350的这个证照、我们讲白话一点，讲驾照好了，那他们竟然把他自己引进来，那明明在长荣就没有 A350 的机队，那把他引进来之后再训练另外一种机型，然后再让他上去，然后变成正机师。之前他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但 这一次的工会协调好像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去做应该说进一步的协调这样。那这个哎呀，这个应该说劳权部分我觉得也只能慢慢来了，不太可能一次到位，不太可能一次喊东西都要到位，那我也理解。但是这一次工会跟这个劳资方的协议呢，那到2026年5月31号开始是不会再依照这个上述三点的劳资争议去发动争议行为。很简单一点，就是在大概 两年多哦，两年半左右啊，大概都不会再罢工啊，所以这个是我有点意外，这么快速就收场。那我觉得对于旅客来讲啊，哦，对于旅客来讲，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大家在过年期间，这个应该是不会被受到罢工影响。但是我还是维持我之前对于大家这个不便险的建议，还是建议会保，因为老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很尖峰的时段啊，而且也是冬天哦。虽然说今年冬天比较晚，但还是一样会影响到一些航班哦。那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保一些简单的不便险。然后我这边一直都建议大家不要保到最贵的。我知道大家有些很害怕，觉得说啊，那我要保到最贵，结果可能四五天去个四五天日本，结果要保个包800块的这种不便险，我都觉得这太贵了哦。尽量就是保一个最低的啊，可能像刚刚四五天的日本，应该是有200多的吧。我觉得这个足以哦，不需要要求说一定要最高额，或者是一定要实支实付到最高额等等的哦，因为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算一下这个赔偿的比例啦。哦，今天200可能200多可能可以赔到5000，但是你的800多可能也只是赔到6000哦。这个大家还是要稍微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但是总之我还是建议大家保一个非常基础或者是比较低额的这种不便险，然后去应对这些旅行取消或者延误还有心理延误的一些状况这样。那对于组员或者是我们说对于这个航空公司的人来应该说是职员来讲，就是劳方来讲的话，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个工会在跟政府还有在跟这个公司就是长荣这边在协调的时候，究竟他们的过程到底是什么就是究竟这个员工有没有参与讨论啊，还是说是员工代表还是什么东西的，还是说其实就是虽然有900多票说要罢工同意罢工，但最后还是很简单的被和谐掉哦。因为这个在新闻稿里面，甚至在工会的最后发声明里面，我今天看到一张照片是三方都拍，这个不是拍，就是不是拍手，是握手言和的感觉，然后让我觉得有点，我虽然不是员工，但我很觉得哈，就是有点哈，真的我看到那个就是怎么好像被磨掉这样子哦，但好像也没有办法，也只能慢慢来哦。那这边长荣航空在新闻稿这边说，照顾员工的初心从未改变，近年公司不断提高员工的待遇与福利，未来在符合企业永续经营合理的可行性原则下，将持续增进员工的薪资福利，期盼在劳资双方和谐的情况下，共同努力继续提供旅客最安全最优质的航空服务。真的很会讲漂亮话了，我只能这么说。好，那实际上就是一直在，我觉得实际上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不太确定他们提高的福利是哪一部分哦。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给机组人一点暖心一点的一些反应啦，因为这个可能有人打电话进去退票，有些人可能在这段期间有搭飞机，因为带了很多家人，所以压力很大啊。那未来也不排除会有其他人同样也是罢工，可能是别的部门，可能是别的公司，可能是什么，那大家还是要在行程上哦，尽可能多一点弹性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一直以来提醒大家的。那在现金许可、在价格许可的情况下，一定要增加自己的弹性。那后来我就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是说，担心机师罢工成真，长荣航空春节已经退票每天5000张。坦白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是蛮问号的，因为为什么不等真的罢工的时候再说？因为这个罢工的几率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像我们前几周讲的，其实这就是一个筹码。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认为是罢工几率可能是80%以上啊，但是大家还是就很快去退票。但这个退票你就照票规去退啊，票规今天这个取消票要6000块就是6000，10000块就是10000，2000块就是2000。那当下大家都是买这种促销票的时候，这个退票费一定是很贵的啊，所以哎呀，为什么要到这么早去退票呢？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2月10号的出门，那你大概2月5号再去处理就好了。如果真的要罢工的话，甚至你2月9号，我自己都是前一两天我才会去处理。那我当然理解部分人的担心，或者是希望行程不要受到影响。 但这是不是让长荣又赚了一波、哦、不知道，反正我自己个人建议是这样，所有的新闻，所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东西，都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哦、让这些讯息、哦、稍微的曝光一下，例如说新宇航空之前的改表，或者是未来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觉得大家可以让网络的这些效应或者是公关去角力一下，那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不需要太急着去做判断，如果这个东西对于你需要你的 deadline 时间如果还有一个月，那我觉得你就每周、哦、稍微的注意一下，但是不需要那么紧张的去处理，因为在你在这一段时间内去做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有成本在，那我觉得心情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对于这种东西可以缓一点、哦、真的是可以缓一点，到最后几天再来处理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像里程改表这种东西、欸、也反而会建议大家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要去做准备、哦、你要去准备，不用马上说、哦、我现在立马这个海换一波、哦、但是你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是 deadline， 那我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排个时间去处理或者是排假等等的，那我觉得像这种退票也是一样，这么早退要干嘛？好，当然我可能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做一些判断才确定要就改票或者退票了，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出国的频率这么高，所以我大概理解，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慢慢的等，慢慢的等，像现在1月29号就已经被和谐掉了，这个东西1月22号才投票完成，对，才取得罢工权，但是一周就处理完了，所以对了，慢慢来、哦、真的是慢慢来，而且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也都基本上会跟进报道、哦、虽然就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但也算是一个好的结果啦、哦、那也是祝福、各位旅客跟机师、哦、这个也是蛮诡谲的一件事情。好，那下一个就不是那么幸运的事情了，就是巴黎航空在1月25号的时候，它飞大阪的这个 OD880，那这个航班它是第五航权，它飞到大阪了，人都飞到大阪了，结果很多人的行李都还在桃园这样、哦、那我觉得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如果你是当班的你就不有趣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有一个新闻我就引述一下这个新闻，他说乘客 Wendy 搭乘了巴黎航空、哦、这个巴是巴厘岛的巴黎航空 OD800 的航班出发往大阪，那这个新闻稿是写 OD800， 跟所有的新闻都写 OD80， 但我查了一下应该不是 OD800， 应该是 OD880， 人都抵达要出关时，机场人员请这一架的班机的旅客到另外行李转盘，但是现场只送达10个行李，其他通通都还在流浪，那人员只请他们留资料表示行李将会送到饭店，然后并给了一张无行李的海关申报单，收走登机证就没有给任何资讯，我觉得这超诡异的，就是为什么还要收走登机证？你应该有所有的连结，对，应该说联系方式吧。这样，那当事人民众温迪就说：“我们只能处于被动通知等行李的状态，但这边损失，就是我们也都不知道怎么办。”哦，他真的是这样写的，他真的是这样，我逐字是这样写的。那温迪跟他家人打算，四个人打算到大阪三天，另外两天要玩京都，原定行程要在大阪开卡丁车，但驾照资料都卡在行李箱。无法行李无行程无法取消，只能自行认赔。那而且抵达当天还下雪，那保暖衣物在身上，除了身上里面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大家一下机就直奔办事处求救。那这个当事人啊，还去还有接受访问，就说啊，东西只能重买啊，而且前一天又感冒，所有的药也都在行李箱里面。那因为这个行李箱跟这个感冒药跟行程资料全部都在这个行李箱里面，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的尽兴。那他就回忆说，当初他去买这张机票的时候是因为很临时的一个行程，那刚好看到巴黎航空还有空位，所以一个人单程8000左右才决定搭乘。好，那其实这个新闻有超多吐槽的点，不过我们先讲完。那巴黎航空台北分公司代表说，当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飞机必须可能要多承载油料，那这个因为旅客的当天行李没有到，但产生一些生活的必须支出，那他可以跟我们来提供单据，来跟我们申请赔偿。对，所以他们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不好，那可能要承载油料。这意思是说，所以他就为了要载油，所以他们就把行李丢掉了吗？非常非常神秘哦，这个 这个应该不是真的一个，这应该不是一个真的理由啦、哦、那除了航空公司认赔，那旅客如果有保不变形的话也能求偿。航空公司解释，后续因为当天找不到其他航空公司资源，加上本来找到的航班无法接上，才会让130个行李到处留呢，直到1月27号才通通送达。那这个新闻很神秘，它1月25号1月25发生的事情两天后才通通送达，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是三天两夜行程的话，你可能还比行李早回家，非常非常的神秘。那我这边还是因为巴黎航空它在我的认知是一个联航啦，它好像不把自己当联航，我不太确定，但对我来讲它就是联航。那这个联航竟然单程大台北大阪竟然要8000多，而且还说就是他这个言语之间好像觉得8000多很便宜哦，我觉得相当相当的神秘。不过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的随身行李在准备的途中，应该要以说你的托运行李可能会 delay 半天或是一天的这种原则去打包，所以你的护照当然是要随身带，废话。那再来是行程的资料，建议如果你是留纸本的，我也都建议大家要印出来。我知道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古板，但是我会建议你还是要印，都带在身上。还有大部分的钱，因为我有听过有些人是把钱放在行李箱里面的，我是觉得超级危险的，我是觉得超级危险的。不过有些人是这样做，我是不建议。我其实是几乎所有的钱都会带在身上。那当然我有些卡或者什么钱可能会放一点点在行李箱，但是大部分都是在身上，因为身上比较反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一些简单的衣服跟日常用药还有充电器，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放在随身行李里面。那为什么呢？就因为就怕这个行李延误嘛。如果你今天行李延误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要流浪一天。那如果流浪一天，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有网络，你要有电。那如果你日常用药，像假如说我爸我妈的他们那种高血压的药、糖尿病药等等的慢性病药，虽然有时候一天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就带着吧，就带个一点点。所以其实身上的东西要让你能够活过一天。那如果衣服，有人想说这样子那边下雪，那我是不是要带很多？我自己会有一些简单的衣物，那就是让我换洗的，或者是我可能搭飞机可能搭一段时间衣服很脏，那我可能就换里面的衣服等等的，所以我会有一套很简单的衣服或者是很轻便的衣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材质都很神秘，就是很轻但是算足够保暖，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处理方式。所以我建议大家随身行李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要去怎么打包。那当然也是要小心这个身上带的钱啊或什么不要太多，因为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他去要去日本，就他们两个人他们换了10几万的日币，这样想说有必要换到这么多吗？他现在不是都有信用卡吗？好，所以我也是觉得蛮神秘的，因为这个信用卡多带几张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我就觉得钱这种东西是尽量不要换太多，如果你是去这种刷卡基本上可以过的国家，就这样。好，那再来是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变险要保，因为这种情况不变险一定是可以出险的。所以我还是一样 echo 回前一份的这个新闻，就是最基本的这种不变险要保。你就会跟我讲说啊，这样子我当然保贵还是保便宜的，因为有些这种不便险他会说什么哦，这个固行李啊还是固行程啊，我都觉得那个都太贵了。你真的是认真看就觉得那真的很贵。第三件事情是我自己会避开廉价航空，或者是这一种比较讲难听点是你没有听过的航空公司。那尤其是冬天，冬天跟廉价航空的这个关系我今天就不讲，因为我原本打算要讲多讲一些这个东西，但我想因为今天这个精神状况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廉价航空它在于很多很多地方都有 cost down， 包含你在这个航空公司应该说航机本身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落地，其实跟传统航空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当然不至于到就是会很大幅的影响，但是航空公司本身对于这个你今天票如果要改或者是什么的，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没有保障，都是比较没有保障。当然在虎航啊或者是某些航空公司，它会推给你 credit 这种还算 OK， 但是并不是每一家的联航都这么的负责任。那要取消就发一个新闻稿跟你说取消，他东西不见他就只能跟你讲说好，那我再留资料然后再把你寄回去。好，所以这个廉价航空或者是你没有听过航空公司，我都建议大家稍微的去做一下资料，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母公司是谁。那这个像这个 OD880 这个航班，这个我原本想叫它黑猪航空，不过听起来蛮怪的。这个巴迪航空它的母公司其实是印尼的狮航，这个狮航大家可能就有听过了。 就是之前出事那一个，之前737 MAX 然后有掉一架飞机的那个。那当然坦白说那一次可能波音的锅比较大，但是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搭乘了一次失航，也是搭737 MAX， 命非常大，但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航班会，就是为什么某些航空公司是真的很安全，某些航空公司是真的很神秘。我就是我可以感觉到在空服的经验状况非常非常的差，这样子，就是我看得到的情况下经验状况还是很差。所以我个人是看到这个航班，第一个是母公司是印尼失航，加上它的使用的机载是737 MAX 8，再加上它是第五航权，我就不会选择这个。那所谓第五航权这个航班是从 KOL 也就是吉隆坡开始发，吉隆坡台北，然后台北大阪，然后大阪台北，台北吉隆坡，这种第五航权只要前面一腿 delay 了，那后面就也非常非常容易 delay。 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是会稍微避开。国泰那个其实也常常那种串飞的，其实也都常常会有一点点的小 delay， 但我觉得国泰就 好很多了，因为毕竟它传统航空它跟很多航空公司有签，然后不会说哎，我今天不飞我就把你取消掉，我今天国泰你真的不能搭，它还是一定会给你转签到其他家，甚至有时候你转签到其他家，哎，还小赚。所以这个坦白说啊，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情况下能够多花一点钱去 secure 你的行程，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加上这个一个人要单程要8000多，有这么贵吗？我真的想说有这么贵吗？那我就进一步去查了，大概2月7号左右的，其实过年之前2月7号的经济舱单程要10000块。我真的现在觉得联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误人子弟一个东西，大家都觉得这很便宜，确实它在当时的价格一定会比传统航空便宜，但是它真的会少非常非常多隐形看不见的东西。那大家还是善用里程啊，其实里程真的是会省蛮多的。想说你单程8000块，这个已经是可以开到商务了，我们这个已经单程是可以开商务了，就头好痛，但是想算了，大家不要跟我抢票这样。好，那这个确实巴黎航空是我自己会躲掉的，我就觉得它的这个机身设计的还蛮漂亮的，它那个尾翼啊也非常的漂亮，但真的它的前身是马林多，那么前身是马印航空这样，然后后来改名变成巴迪航空。那具体为什么会改叫巴迪航空，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总之这个我搭过他的母公司失航之后，我就觉得哎呦，他们确实是令我非常非常 concern 的一个航空公司这样。那如果你今天是不便选战士的话，你当然是可以试试看啊，或者是你命大也是可以试试看。那我是觉得我之前在新闻很多集数都跟他讲说737 MAX 系列是能够避掉就避掉，目前来讲737 MAX 出问题实在出太多了，而且 debug 期有点 debug 太久了，787刚开始出很多很多的事情，但737 MAX 真的已经出很久了，已经几百台了，结果还是很常在 debug， 我觉得非常令人痛苦。那我也不会跟你讲说哦，你搭这个就是就是命要大一点，也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大问题小问题很多，这都还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问题，有些小问题可能就被和谐掉了，或者是很些小问题就可能没有见报或我们看不到。所以我觉得不要737 MAX 这个事情，我就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闻会讲一点这个东西。而再来就是廉价航空，大家真的还是要稍微做思考。那我相信在大家我听我的节目人可能还是传统航空的拥护者会比较多一点，甚至是商务舱的听众。那我自己还是觉得如果今天一个廉价航空他们有特价是根本不需要去考虑的，它的价格真的真的很可怕。那如果你真的真的一定就是没选择你要搭这个廉价航空的话，我自己是首推是库航啦，我自己觉得库航的所有东西它给我的感觉是蛮好的，包含它的飞机机型还有整个椅具都还不错。那接下来的话可能接下来就是都到我比较不推荐的东西，但是相对于其他的话可能虎航还行，那乐桃可能还行，那剩下的我没有搭过，剩下的我几乎没有搭过，所以可能也没办法帮大家去做推荐。所以这个还有一个伊斯达航空，就是飞松山金浦的那个，那我搭过好几次，因为以前他们有在特价的时候会稍微比较便宜，因为来回可能8000左右吧，那我就那时候还可以 handle 得住这样子。所以但我对这个 航空公司是没什么太大的想法。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可以选库房就选库房吧。其实库房有时候航班有些都还蛮便宜的，只是很可能很早六点多的这种航班。好，那在这个新闻就讲到这边。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737 MAX 哦，其实有这几周都相当相当多的 follow up， 就是关于之前阿拉斯加航空飞一飞这个门喷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真的很大的事情。阿拉斯加航空还有 United 就联合航空，也因为这件事情就 ground 非常多的飞机，这我们上周都有讲。那在这个所有禁飞的期间呢，然后阿拉斯加航空就把这个飞机都拿去检查，我们就要全部盘查一遍才能很要不要付费嘛。就发现在这几周，其实这两周都有这个新闻，就说，哎，还是发现非常非常多螺丝的松动。那大部分都发现在这个 MAX 9的里面这样子。那，其实他们有讲蛮难听的话啦，这个是 CEO 讲的，他说 Boeing is better than this。那 Fly 1282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就是这个航班，这个阿拉斯加航空1282这个航班，它应该不要，这个事情是绝对就不应该发生的，不应该发生的。那我觉得这个讲话是有一点点重。好，那再来是 United 的 CEO 也在节目上说，他 I'm disappointed that this keeps happening at Boeing. This isn't new. 这我觉得也是蛮严重的，就是啊，你又犯了这个毛病，或者是这个东西一直在波音的飞机上面发生啊，所以我觉得都讲的蛮严重，都讲蛮严重的话。那其实实际上这件事情对阿拉斯加航空也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失。那阿拉斯加航空之前宣布说，这件事情可能导致他们公司损失大约$1.5亿，$1.5亿，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怕，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这个可能比这有没有比直接 A35 那个日航那件事情损失还大。因为从1月5号到现在开始，他已经 ground 他们非常非常多的飞机，所以阿拉斯加航空这种状况，他有可能会跟波音去求偿，有可能会去跟波音求偿。那目前还没有非常非常确定的讯息说他们会不会这样做。那阿拉斯加航空也在上周一月的26号也开始复飞了，也开始复飞的737-9系列，今天是 MAX 9这个系列。那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就是能避当然是避，那如果不能避的话，就该做的这种措施还是要做一下。因为坦白说，在除了在台湾以外，这个737 MAX 都非常非常多。我们之前甚至花了一集，大概有5到10分钟时间在讲说，在所有全世界航空公司有哪些有737 MAX 8 MAX 9啊，10是比较少，我都讲过一轮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之前在，如果你真的懒惰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网志看一下前几集的新闻。那这个为什么还要特别讲那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飞得安全啊。就是你都已经知道这样的事情了，那如果你今天还去飞，那就我会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就是我好像本来可以跟你讲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最后你还是踩到这个雷。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躲掉，或者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还是要搭，或者是你逼不得已还是要搭，那还是要小心，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相对安全的航空公司，那大概就这样。好，那这个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其实也针对这些737 MAX 9系列有公布了很多很多检查程序，而且也在持续的对波音进行这些调查这样。那我把一些细节都放在网志上面。好，那737 MAX 9我们就先 follow up 到这边。坦白说我觉得很累，就是每一周我都要讲737 MAX 的东西。好，那我希望之后不要再发生事情了，我真的希望不要再发生事情了。还是劝告大家真的能躲则躲，但是还好在台湾大家都没有选错飞机，大家选的目前都是很安全的这些飞机，那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讲一则饭店的消息。饭店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就是新北金山凯悦度假酒店，那即将要在2024年的 Q3 开幕。那英文的全名是 High Regency New Taipei City 金山。这个房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是新复发的饭店，新复发建设的饭店。我不知道会不会冠名啦，那这个你知道这个每次的冠名我都不知道怎么冠，新复发新北金山还是新北金山新复发凯悦度假酒店，不知道，反正不重要，可能也不会冠。 那总之这间饭店我看了一下资料，它客房数量大概是211间，每一间都是15平起跳，那每一间也都可以泡汤。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因为我知道幸福发在北海岸有一间新的饭店，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我一直以为会是什么 Hyatt House 之类的，结果来一间 Hyatt Regency。 那 Hyatt Regency， 我自己认知里面 Hyatt Regency 可能都比较接近市区，哦，那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比较旅游地点或者是比较观光地方的。那 这台湾第一间 Hyatt Regency 竟然开在金山，想说有这么多客人吗？然后客房数量211，这量体不小欸，这量体真的是不小，所以很神秘。这是台湾第一家的 Hyatt Regency， 那也是台湾第一家 Hyatt 旗下里面挂 Resort 的，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那我刚刚念的英文里面它没有挂 Resort， 但是实际上应该是会挂这个度假村，会挂这个 Resort。 那我觉得很神秘，大家可以去网志或者是新闻稿里面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房型，个人觉得蛮漂亮的，真是蛮漂亮的。如果他们公布的是他们最后的设计的话，那我会蛮想去的，而且那个浴场或他的套房看起来都相当相当的不错。那价格就不知道，因为这看起来就是 category 5或6起跳的，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疯狂直接订个6。如果订个6的话，我就订个6的那个兑换标准有多少，应该15000台币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非常期待他的定价，因为在所有台湾新开的饭店里面都定价大部分都是过高，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需要维持的均价，但相当神秘。那我在网上有列出一些这个最近几年那建商规划出的饭店开发案，那包含说原力建设的四季酒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再来是这个台北就是 TST 那栋，就是绿竹笋那栋，那就是安达仕跟博悦，这是硕和开发的。那以及洲际酒店，远雄巨蛋的，就大巨蛋的洲际酒店，这个东西已经快要完工了。那我一直听到好像要换牌，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但我最后消息大家可以再补充给我，就是大巨蛋的那个洲际有没有换牌，因为好像有听说要换，但又好像没有。那再就是刚刚讲的新复发的 Hyatt Regency， 这个是一个凯悦的温泉饭店。那在新复发其实也在这个细致也有想要连锁，开一间连锁饭店，这个我就不太确定在哪边。那台中七期有一间安达仕，还有这个 Hyatt Regency 在高雄，在高雄也好像也想要开一间，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新复发了，这个 Hyatt Regency 也是新复发的一个集团，所以相当相当的神秘。那最近还有一些神秘的消息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今天我听到的是台北福华，福华好像要加入万豪集团的 Autograph， 那应该斥资去改造这些房间啦，要不然原本可能是有点略旧。但是 Autograph 的逻辑是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改的好像有点神秘，我也会把它改成万豪还是把它改成什么爱美之类的，但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反正花钱去处理就是。那再来是嘉义，嘉义这个芙蓉的 Vocal， 那这个会位在这个嘉义的西区，但是这间 Vocal 的房间数超级多，370个。那再来是西门的香铁，这个应该这是不是已经开了，这应该是已经开了。再来是 台中的晴美洲际，这预计是5月要开，房间数量是来到206，这间我相当的期待。然后还有今年预计3月的，就是刚刚讲的博悦，台北的这个博悦跟安达仕，那个房间数量应该是100多左右，以及北投的金泉风旅，也是在今年的3月会要落成，以及高雄的日航酒店，是在预计的下半年。这其实都还漏掉蛮多东西的，应该这个，我记得台中是不是还有一间 JW， 在那个什么台中商应该是什么东西的上面。这件我是非常期待，讲难听一点啦，就是不是讲难听，就是讲实际上来说，其实在未来的5年内，这个饭店集团会是一个大乱斗的情况，而且这么多新的饭店，这么多高级品牌，越来这是一个竞争会非常非常激烈的时候。那未来这些品牌都是可能是跟 W 或甚至比 W 还要高级一个品牌，那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在台北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或者说在台湾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的这个业绩扛起来，然后很期待他们的均价，因为 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均价应该都是要2万以上。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不对，我们会尽快的去开箱这些饭店，尤其这个我自己最期待的当然就是博悦，就在安达仕下面那个博悦，然后剩下来可能像是台北洲际，我也是相当期待。好，那我们再讲下一则新闻，是上周漏掉的新闻，但这则还蛮重要，是之前去年有一个活动，我应该说12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活动是万豪的白金以上，然后去配对新航的 金卡这个东西，然后你必须要跑4趟，你需要飞4段这个飞行。那时候我们就稍微分析了一下，有3种嘛，一种是转机这样算2段，一种是转机之后还是算1段，这样，或者是有些人说要4张票号，4个 PNR， 有人说2个就好。那现在 DP 已经正式出炉了，就是转机算2段，所以你最便宜大概可以花到10000多台币，就从台北这样子，就是说台北新加坡、新加坡吉隆坡、吉隆坡新加坡、新加坡台北，这样你就可以完成这一个挑战。那其实就跟之前香格里拉一样了。好，那这件事情我都还是保持一贯的态度，就是所有事情如果你真的不急，你就等到 DP 就好，不需要在这边瞎搅和。因为我真的看到好多人，好多群组在那边，不要，我们说人就好，就是在那边讲说什么啊，这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但坦白说，很多这种东西就是证据说话，数据说话。那现在应该是蛮确定的，包含台湾、包含中国的一些 DP 告诉我们说，这个是4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 link 你的万豪跟新航账号的话，那你再花个10000左右，你大概就可以拿到1年的新航的金卡，那等同于新盟金卡。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 deal， 大家可以去跑跑看。那当然你有更便宜的跑法啦，例如说你的吉隆坡跟新加坡这样的对飞，但是毕竟你飞过去还是要一点钱，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台北、新加坡，然后东南亚一个地方的转机这样去做处理。那当然有些缺点是你可能会需要过夜。因为对台北新加坡的时间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好，或是便宜的可能会是比较不好的时间，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处理。那有一个重要的点是说，你飞完之后不会马上变金卡，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这些 DP 众说纷纭的缘故，因为它你在飞行完之后大概要等2周，你的汇集才会变成金卡，大概要抓到10天左右。那还是一样啦，我就很常在社群上面看到有人就说，怎么没有变，怎么没有变，然后打电话什么的。他们说有时候就是让子弹飞一下自动就会变了，就不用那么急啦，真的不用那么急。晚变的话，他就你这个时间不是更长吗，也是蛮开心的啊。所以这个变更之后，就是说你从新航的银卡变新航金卡之后，你完成挑战之后会有一整年的效期。所以当时候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这个挑战是在6个月内去做处理就好，那你也不用急啊，你真的需要飞的时候再飞。甚至如果你要让这个效期到最远的时间，你可能4个月后、5个月后再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建议大家慢慢来。那有需要就可以去挑战一下，因为这个算是还 OK 的一个 deal。好，那下面要再讲一个也是有一点点不幸的消息，但是它发生的是在夏威夷的贸易道。是美国航空有一架 A321neo 在降落夏威夷的时候硬着陆。那这个硬着陆在很多新闻里面其实讲的就是想说 very hard landing， 就是用一个蛮硬的一个字。那最后造成了1名乘客跟5名的空服员受伤。这个是真的蛮可怕的。那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状况如何，不过这个飞机在重落地之后也是直接停飞去检修，这也是一个蛮标准流程，在重落地之后该检查的要检查，那当然这个班机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要再换另外一个飞机才能再飞回这个美国本土这样。那我们下面再来分享一个是日本航空，那在最近在 TripPlus 上面看到一个，正确来说是他们 YouTube 看到他们分享的这个羽田纽约的A350-1000、那我也有看了很多 YouTube 在分享他们这个首航，这个首航是羽田纽约的1月24号的首航，那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棒。这个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低调了，因为这个我看完觉得它就是日本航空的 The Suite 跟 The Room， 就是之前在前一段时间 NA 的旗舰机型，就是在777上面配备了头等舱式的 suite， 那在商务舱式的 room， 我觉得他们完完全全可以把它当做是日本航空的这个 就是对标的一个产品啊。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甚至应该也是比那个 NA 的产品来得好、嗯、就 整体对标起来，我觉得有过之，应该不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完全是赢的。我个人是觉得 我自己的思考是觉得完全是赢的。那再配上日航的这个服务，我觉得我一定要试试看、哦、那我看了很多的 YouTube 里面发现说、头等舱好像也不一定全部都被塞满，至少我看首航1月24号的从纽约回程往羽田的头等舱好像没有坐人、这个我觉得好可惜，因为其实他们在日航的里程都可以候补，但是一共也都候补不上，就非常非常神秘。那我就姑且抱着这种试尝试的心情想说，如果候补上我就飞，但一直都没有候补上。不过在 Trifair 这边是受邀请去在这个首航之前我去采访跟录影。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们之前讲 A350， 就是日航的 A350 1000上面会长什么样子，正常一个头等舱，一个高级的头等舱，或是下一个世代的头等舱该长什么样，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这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这 我不想嘴他们，但是就是新源的头等舱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他们说那真的不知道在干嘛。那我也要呼吁各大航空公司，如果今天有新的飞机，拜托找我去好不好，真的拜托找我去，我真的是觉得香透顶了，这个我花钱我都想去，就让我候补上就好了，我自己花里程可不可以，就真的啊，好想去，真的是好想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一些航讯。那这个是第一个是国泰航空哦，国泰航空在6月20号即将开航这个香港飞巴塞隆纳的航班，那也是一周三班，这个已经开始卖票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如果想去巴塞的、哦、觉得国泰应该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在6月底之后应该是已经有票了。再来是美国航空，美国航空开航了这个纽约 JFK 飞东京的 Haneda， 就是羽田机场啊。这个东西是在达美放弃的波特兰飞，应该是羽田吧，忘记羽田还是成田。这个是他用这是他放出来之后，最后是由美国航空拿下了这个。那最后这样子就变非常非常有趣了，因为美国航空跟日航是同一个联盟。都是 OneWorld， 所以他把它拿下来，结果日航又把这个350-1000的旗舰机型放在这个航线上面。如果今天我知道，就他们也算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吧，所以会不会说未来可能有350-1000一架会放在纽约，另外一个会放在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可能达拉斯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哦、我也不太确定，但理论上就不会把所有的350全部都投资在这上面。那我对这个安排、哦、都还是保持一个问号，因为毕竟我并不是业内的，我只是在思考说、欸、这个算是一个好的 gesture， 可能不会去跟美国航空去硬干，那这样他可以拓展一些新的航线，可能把它放在西岸或把它放在一些他更想要去开拓的一些点这样子。好，那下个新闻是这个下个航讯啦、哦、是长荣航空。长荣航空把这个3月31号到10月26号这个夏季班表已经公布了一些、啊、这个夏季班表它公布了一个这个桃园成田的航线继续还是用787-10去飞。我就大家可能说这个商务舱是卡脚舱，但是我乐见其成啊、那个我自己是还是蛮喜欢787-9跟10系列的、如果是商务舱的话，那经济舱的话就有点麻烦，因为下客人真的会很久。那但是这个桃园跟关西哦，就是飞 KIX 康赛这个，它每周的三班还是继续维持有787-10飞航，但是就除了这个 BR131 跟132，它礼拜一跟礼拜一四的时候改这个 777 去飞，就是777-300ER 这样。那剩下的这个有很多很细部的航线可能会用 A3N 去飞。讲简单一点，我觉得是延续了这个冬季的安排、所以你未来去飞东京的航班以及非关系航班应该很大机会还是用787去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判断跟处理啦。那下一则航讯是大韩航空。大韩航空在2月8号这一天的、这个仁川桃园的这个航线那改由 A380 去飞。这个坦白说，如果大家想搭 A380, 最简单最便宜的机会就是韩国这几家航空。那坦白说他真的很难去预测，真的如果有人想要知道这个东西再跟我说好了，因为常常都是这样，他就跟你说、2月8号要改， 那这种东西我要列在航讯还是不要列在航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会很琐碎。像新宇航空几乎每一周都有类似的新闻说啊，我们要改这个台北曼谷、哦、我们这个从330我改320，我320又改330，330又改320。我四月中有一趟曼谷，它现在改到320了。你知道我是换票，我是绝对不会挑320换的，但还是被换过来了，所以很烦啊、哦、那如果有人特别想要就是着迷于什么，我们比如说747380，那也可以再跟我说，那我就帮大家去锁定，或者是说我会把它放进来，因为还是为了篇幅，我不想要这么琐碎，每天在想说、哦、我们就有300个航讯来跟大家分享，太累太累，因为我知道听感会很差，所以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下一则就是有一个听众他之前在锁定的，因为他是可能是比较可能是南部的听众吧，那他那时候是想说、欸、这个台中开航的新宇有没有新的消息，但目前的新的消息是飞岘港这个航班，飞岘港就是台中岘港 DAD 越南岘港，那从4月2号到7月30号这段航班已经开始售票，我已经开始售票。那如果你是期待这个台中然后飞日本的、哦、你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哦、不过我因为这个听众他那时候有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嗯好，那我就帮他锁定一下这样、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台中目前有卖票的就是台中岘港跟台中澳门这样、哦、那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台中岘港现在这个航班的价格竟然是17000啊、哦、我不知道里程票放了多少，但是17000我真的买不下去，因为岘港真的不岘港的票其实都通常不会那么贵、哦、所以有开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票价坦白说有可能最后你还是得从桃园发，因为竞争大、哦、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好、哦、那下一个部分是我们里程跟点数特卖相关，那这些东西我都是把它放在网志里面，大家可以去参考。那我就很快速念过去，因为我现在真的体力是有点不太好，现在已经凌晨四点了，不应该这么晚的，真的很抱歉。那再来是最近的长荣的价格大概是 0.5、哦、大概是 0.5， 那这个上周有说好像又高了一点点，但就我觉得就维持平盘啊，大概长荣 0.5， 华航 0.52， 维珍大西洋航空我最近没有看到真的、哦、大概还是在 0.39 到 0.42。 那新加坡航空、哦、因为最近有在卖 0.36、哦、0.36 是有卖掉，所以可能应该可以 0.37 吧，但新加坡航空相对来讲比较少人在卖。万豪 0.24， 凯悦 0.54 到 0.57， 坦白说就是跟上周一样、哦、所有的里程经济的参考价都是跟上周差不多。那我这边所有东西都是台币为计价、哦、就是这个单价就是例如 0.5 元台币一里，我这样去算、哦，我知道你听不，我知道你记不得，但你就上我们网志看，我们就每天，我们已经快这个点数里程，我就想说以后我们就是变成定番，每一周都会大概去找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就在这个市场里面、哦、那也可以帮大家就是看一看、哦、知道说这个价格有没有去上扬或者是降低这样子。那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当参考价就好，不要拿这个东西去杀价，或者是不要拿这个东西去太认真，就说哦，我今天 0.48 不买，哦，超过 0.48 不买，或者 0.48 不卖，哎，有时候你真的急，你就卖掉吧。如果你真的，坦白说，这个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哦，这个有可能有快要一成的空间可以去做处理。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那我都写的很详细的，哦，有些我都是说这个是大额里程，而且长效期的单价，因为即使今天是长荣好了，也有人在争 0.4 的。有人就说如果有 0.4 然后什么35000里之类的这种，或是近期或者是集期的这种里程，那我个人是觉得这就是市场机制嘛。有人也会用 22K 去想要争一个员工，那你真的很急你就会加价，你真的很急就会就是给多一点薪水，那里程也是一样。所以我这边给的是一个成交价，大家同意，就跟股票一样是成交价，它并不是一个喊盘价格。那我建议大家就看看就好，大概知道这个估值，但是不要太认真，因为每个人的估值在每个人的估值都有他自己的意见，这里面一定有我主观的意见，那还有我在所在社群里面他们的价格是长这样子。有些社群像 Facebook 社群可能他们的range 会更大，或是有些人可能用 0.55 在卖长荣，那这个东西大家要稍微理解一下，他不要真的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这很像是对价的一个关系，没有，就是参考。好，那最近有一些这个官方在卖一些点数跟里程，我就大概念过去。上周我讲到这个 choice， 那今天有还有一个阿拉斯加航空吧，阿拉斯加航空是最高到 60%， 单价大概是 0.578。 上周我没有写单价，但我现在补上去。它这个单价578，算如果你是有 60% 的话，是可以有需要再买啦，有需要可以买，甚至有人在卖的，就是他自己抽到 60%， 他就拿去卖人家，你懂意思吗？因为阿拉斯加航空你可以卖里程，你可以 gift 里程，所以他抽到拿去卖，这个在 PTT 也有出现。那再来是哥伦比亚航空又在卖点数了，哥伦比亚航空现在的这个加成是来到 170%， 现在单价大概是 0.381。 那这个其实是相对不错的一个价格，但因为 Life Miles 也就是哥伦比亚航空本身真的太常卖里程，他每个月都在卖，就已经卖到就已经很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哦又来了，这样就跟月经一样，但是比月经还准时来，所以有需要再买，但是也不需要买太多，因为哥伦比亚航空的这个表相当的离奇，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改制或者是贬值，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再是 IHG， 现在饭店也在卖分啦，那又是 100%， 就是万年 100%， 单价的话大概是 0.156。 好，那我建议大家看这个单价的时候，我都是用现在的美金对台币去算，我是用现在去算，所以现在汇率，你说现在汇率你觉得这种状况是好还是不好，就很难说，因为有些人总是会跟我用什么美金以前有29块去算，那以前台积电有100块过啊，你就是这要怎么比，所以我就只能用现价去算，那这个我算都是非常非常 rough 的，虽然我都算到小数点后的3到4位，但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精打细算的人还是要稍微去看一下，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数字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说现在单价大概怎么样情况，但是真的你要算很精哦，你要跟人家 AA 制的时候要除以2，不要用我这个数字去除，请你自己看你的刷卡单或者是看你的账单去做计算哦。这个我还是要不断免责声明，因为谈到钱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最近这个卡达航空有卖里程，那它是到2月1号，它加成 40%、我完全是不推荐，因为它的这个单价真的是太贵了。好，那我觉得 BA 有非常非常多的入手方式，那 BA 又可以转到 QR， 就是卡达航空，所以大可不必。那我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些听众，有一个有订阅听众私下问我说，要怎么样换一些可能是 OneWorld 或就是换瑜伽的一些商务舱机票，而且我就问他说是长程还是短程的，他是短程的，那我就跟他说可以好好看一下卡达航空的表。那卡达航空其实网上有很多分享了，但我迟迟不分享，因为我还没玩，我还没有怎么讲，我想要换了很多张票之后再开始玩，但我也在很多集数都跟就是小小刚刚讲说，虽然维珍航空现在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不亦乐乎，阿斯航空玩得不亦乐乎，但是我建议大家卡达航空一定要研究一下，如果你现在已经觉得啊那个跟不上了，维珍什么跟不上了，你就卡达先看一下吧，真的真的。那我有蛮多集数我都有给一些 hint，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也可以再跟我讨论一下。好，那再来加拿大航空 AC， 最近也有里程官方特卖，他写说 up to 100%， 加 100%， 但我自己抽到好像 80% 还是 85%， 所以有需要如果你有抽到 100% 的话也是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现在很贼啊，现在大家都说大概是最高 100%， 那到底几%我还要登录才能看，我觉得很痛苦。那像我 85% 觉得好像还好哦，虽然 AC 算是一个蛮好用的里程计划，但如果你今天只是短程的话， AC 跟这个 Life Miles AV 其实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啦，那大家就自己去参考一下。那最近还有一些我 问一些什么查票的问题啊，那坦白说我在我的会员专区里面有小小抱怨一件事情，因为会员专区就是专讲一些跟旅游完全无关的事情，就是在抱怨而已，就是这真的在抱怨而已。我也在思考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用一个不要这么公益的方式然后去帮助大家去开票。那像外面有人在收这个一次的查票钱是800块这种事情，我想说这个可行性到底高不高，所以如果大家有觉得说我有没有办法在 大家理许可的情况下，或大家觉得可行的情况下去做这个商业模式，大家也可以跟我讨论一下哦。因为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讲，查票这个事情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困难，甚至我每天都查。那我有一些工具，虽然我工具都分享了，我该讲的都讲了，但一定有些人是，好，我知道你讲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他妈就是没有空。那如果这种人，我刚好有这个资源，或者是有这个时间可以来处理这种人的话，那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哦。所以大家可以给我建议，或者是一些想法啦。当然近期我也不断在透过就是写一些东西，让大家能够更理解这些新闻，或者是更表列的去知道这些东西啦。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太细了，什么零点几几，你刚刚听过，你刚刚听了这么多数字，你有记得谁是零点多吗？不会，因为这种东西只有我记得。或者是那种里程大户，你每天都在盯盘哦，不对，你每天都在看，或你每天真的是大概都会在买卖的人，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边也算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统整啊，但会统整多久我不知道，因为这其实相对费时，所以就也是需要大家一点的 feedback 啦齁。好，那接下来一些旅游的提醒跟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不知道怎么列的一个资讯。那最近有个新闻是说，日本在二月的时候想要先试行一个桃园的预先通关。想简单一点，就是你在桃园先办一个预先通关之后，你在日本的机场你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其实在疫情过后，台湾跟韩国都是旅日的大国，那可以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疏解那个入境的人潮，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以目前来讲 JTTP 真的成效并没有那么的好，那很多问题可能是免税的问题，或者是我真的觉得 JTTP 可以再做一个更好的，就是它流程真的是不够顺啊。你要办理，你要审核，你要什么，这好痛苦哦，真的是太辛苦了。那免税这件事情还是它的硬伤，所以我是希望日本有更多的这种处理。那他们即将在二月要试行这件事情，那我们之后再 follow up 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目前讲的什么日本实行的十个机场里面没有东京哦，没有关系，就是一些不是那个关系，是康赛的那个关系哦。好，完了，应该有一半人听不懂这个。好，那像是一些小机场，像什么仙台啊、北海道一些机场，好，东北机场或者是北海道机场是有加入的，但我们之后再来讲这个东西。然后再来下一则资讯是香港航空哦，香港航空开始招募这个台湾 base 的空服哦。那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加入航空业的，可以去看一下啊，航空业有什么这个福利，我应该都不用讲了吧。但是我在看这个招募讯息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东西。他说他的多益所需要分数是400分。我以为我看错 ,400 分、欸。我想说还是我去当香港航空的空服。我应该就是我只要写完笔试就好了。好，那下一个新闻是朗廷酒店。朗廷酒店他原本自家有个这个会员计划叫1865。他突然说他在2月28号要结束他们自家的会员计划。我非常喜闻乐见，没有，我在想说他们该不会有别的想法，但我最希望他们是可以加入一些集团，像凯悦或什么的，那我就会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朗廷酒店这个黄金海岸朗廷酒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应该还是有一些其他酒店可以去让我去玩玩吧。总之大家可以加入连锁集团，对我们本身就会员的人应该是蛮开心的，但我不确定有没有什么内幕，或者是未来会有什么发展，但这就是一个小消息。那再来下一个是长荣的商务舱最近好像换了这个菜单的材质，那我只有看到照片哦，看起来是没有那么软趴趴了，封面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看一点点，好像啦。那餐具的部分好像有更换，就是器皿啊，好像有更换，那我不知道。那食物部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变好哦，那有人说有，但这个东西还是要大数据或者是我自己吃过才知道。我是不期不待，但是很确定的是菜单整体的设计好像有变好一点，有变好一点。那最后一则这个小消息是，我从上次前几天啊，上个礼拜从桃园机场回来的时候，那他有送这个快筛，那听说出发的时候会送这个罗氏的快筛，回程的时候会送这个雅培的快筛。对，就我们新闻就是这么细节，这么神秘，那很不知道为什么啦，那也 也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打一下这个 XBB 的那个疫苗，就这样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吧。有听说大概在过年期间可能会有一些流行，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打这些疫苗的人，可以而且愿意的话，可以去打打看这些疫苗，理论上可以保护你自己，也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啦，尤其家中的长者咯。好，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让我稍微喘一下，我真的好累。然后最后要来念一些留言跟抖内，那我先念留言好了。有一个是 Eason 在341这一集，他说小杰这一集有上政治节目当名嘴的实力，精辟分析，自带看板加骂人火力，还有好听的声音。其实华航素食那一集齁，我现在开始闲聊咯，要不听闲聊的可以拜拜了。其实那集录完我是不想上的，我其实有录第二个版本，那我上的是火力比较强的版本。我有毛病了，我就是觉得有时候骂太凶又不好意思，我觉得做人不要那么坏，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情有可，就是 每个人会长成某个样子，都可能跟他背后家庭有关系，那我不想要因为这样去有一点在霸凌别人，或者是有一点在骂别人。我知道骂别人很容易，所以我也被骂过，我也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哎，不要那么坏。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素食餐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夸张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夸张。那我也希望可以为航空业做一点点发声，但我现在其实我新闻节目每一周都在讲航空的新闻，都在帮这些人去发声，但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同文者和我自己的想法了。那也很感谢医生觉得算那集算是好听的。我最近其实有在检讨这件事情，是不是不要骂那么凶，尤其很多听众可能来问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受到他会害怕我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大家会有点不好意思的问。那也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就是大家不需要怕我啊，为什么这么怕我？但我想说我在节目好像有时候又讲太凶了，所以好像怕我又是合理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实想要调整。就是如果你有听我们会员专区就知道我很复杂，我是很矛盾的一个人，所以那就这样。那感谢Eason的留言。那听众赞助的部分有一个有一个订阅哦，订阅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定期的扣款。这位是李先生哦，就是那个日航的李先生是不是？哎呦，真的很不好意思哎，你看我现在开始矛盾了，就是那集骂得很开心，但是现在被骂的人反而来听，我就觉得哎呦真的不好意思，早知道不要骂那么凶，但还是你比较 M 啊，那我就去骂好了。没有啦，反正这个李先生说留言说，小杰您好，感谢您提供所有宝贵资讯，不要用您啦，好可怕哦。感谢李先生的订阅。然后再来是两个哦，蛮大额的抖内耶，都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的会员专区不小心侵略到了。有一位他不希望我念出他的所有资讯，但我要念一个，他其中一行叫做身为一个直男不太会什么打气的话，觉得用星巴克可能比较实际。好，非常感谢啊，因为我在会员专区其实讲了蛮多我做节目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困境。那我以前会把它放在正集数去讲，然后后来觉得很多人听节目，可能这就是你的第一集，或是下一集就是你的第一集。与其每天在那边哭穷哭靠腰靠步的，还不如就好好做节目。所以希望大家有感受到这些改变。那我其实那些东西没变，我也不是说现在赚很多钱，节目一定都还是在亏的。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要这样去不断的请的听众，或者是好像让大家心情不好。我觉得大家就是来获得资讯，或者是获得帮助。那如果你真的想听这种东西的话，会员专区有非常非常的多，多到不行。但那些东西基本上都跟旅游完全没有关系，可能是我生活的费事。所以我想做一个很明确区分，是说你会员专区，如果你想听旅游，你想听里程，会员专区我里面完全没有，就是我生活费事。那如果你喜欢听我跟家人的互动，会员专区我应该还是可以把它放在正集数，因为目前我爸妈还没有听这样，所以未来什么事情会放在会员专区，就是不能公诸于世的事情，大概就这种感觉。好，那下一个抖内是来自雪梨仔的留言。 我有 叫你雪梨仔过吗？还是怎么样？哦，那说小杰您好，我是一直打扰您的雪梨仔，前几天终于把回程的 SQ 机票开好，特别感谢您一直快速回复以及里程志愿，一点小小心也感谢您。 PS 小弟下半年也要前往巴厘岛，私心敲完您二月巴厘岛的聊旅游以及聊饭店，最后祝您找工作顺利。好，这个应该是铁粉啊，非常感谢。因为这个雪梨仔，我讲我忘记有没有讲过，但总之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寄 email 跟我互动的这个听众。那我非常喜欢别人寄 email， 因为你这些有证据，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他之前讲话是什么，而且我只要 Google 你的 email， 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就我就觉得很踏实了。因为很多人会给我匿名留言，或者是用一个完全没有头图的 IG， 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我觉得啊，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但这寄 email 的我就知道说好，那他至少能够用他的真人的 email 做直接跟我做交流，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时候他问我说今年年底在雪梨跨年，然后问了很多方式跟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就有帮他去给他一些建议，而且最后还拿了自己的账号给他去开票。那当然这个是算是卖里程，我就把里程卖给他，不过看起来还是蛮顺利的。就在节目比较小的时候还是能够尽量帮助一些铁粉或者是很愿意支持人是我的荣幸。当然未来大概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做了，毕竟如果真的需要我帮助人很多，但那我可能就比较没办法这样做。所以哎，小台有小台优势啊，大家也不需要一直被我请乐。那也很感谢你的抖内，希望你的雪梨跟你的，我忘记你是跟另外一半还是谁去了，那就祝你的旅游顺遂。那最后再多嘴一下下啦，我明白在节目里面我讲了一些东西可能稍微刺耳或稍微的不讨人喜欢，那我希望大家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节目效果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梗过去，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任何的人，我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在最近的很多事件里面，我发现真的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有意的在抨击某些人，但其实没有，我脑袋就是觉得什么东西有趣我就讲过去了，所以这跟现在的时事非常非常的相符，就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希望在沉闷的这些故事里面塞一些有趣的东西。那我自己每天在讽刺自己也不好玩，我每天讲可以讲自己的东西真的没有到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人生就这样，我集数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听感是好的，也不希望大家往心里去各种的意见。完蛋，我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在主持夜夜秀，各种的意见我都觉得无所谓，我都觉得无所谓。就你今天是什么立场，你今天是对于某件事情什么看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的去沟通。因为最近发现很多事情，我现在在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极端的言论或者是这些批评究竟是少数，那还有这么多的听众在支持我，在愿意继续听下去。其实沉默人是多数，支持人是多数，我不应该用负面情绪去轰炸这些可能 99.99% 支持我的人。当然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拥有这么巨大的同温层，所以我在每一集，几乎在每一集我都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能够赏赐去听一个这么小众的节目，甚至这个人你根本不认识。我理解去听一个很 popular 的节目，你会有一种好像有谈资可以去跟别人聊说，我今天在听某个节目它好好笑哦，然后你有听吗这样，或者甚至有一些口头禅，你就觉得说好像有共同语言。但在听我的节目，坦白说我自己都没有听到这么小众的节目或者是这么少人听的节目，所以我很感谢大家真的是赏识我的内容，或者是你只是单纯喜欢我的某个面向或者是陪伴，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如果你们愿意继续支持下去，不管是你分享出去还是像刚刚这些抖内留言什么，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帮助。因为沉默多数，但是我们每次都只会看到一些悲平平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不太不堪入耳的东西，坦白说。所以做节目的初衷是希望跟大家交流，去分享一些对我来讲我每天都会看的东西，只是今天我花了两个小时去整理这些新闻，我花了大概15分钟去整理这些里程的试驾等等。坦白说没有人需要做这件事情，坦白说大家支持我这个后台看到这个金钱绝对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像我这样疯狂的做下去。你看我们的历来的节目来宾，甚至跟我一起搭档过的人，你就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很赚钱，或者是我很有未来，或者是后台看起来很磅礴的话，我不会现在一个人在主持。我也想要跟别人一起主持，我也想要讲那些废话，我也想要有一个很大众的主题。我也想赚钱，我当然想赚钱 ，Come on！ 但我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刚刚好有这么一群人。其实现在这群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支持。我知道占用新闻时间很怪，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面。因为这段时间我不断的在思考自己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消息，就是反馈或者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但我后来都发现说，其实后台数据很 solid 的告诉我说，我每一集都还是在稳定的成长。当然有些节目是节目，有些集数可能比较少，但我也不太会去把它做很强势的把它修掉。当然像新闻是我们算是流量的扛把子，其他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闲聊。反正我觉得新闻是一个很硬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新闻。我们新闻讲的很硬，我们新闻讲的非常非常的硬，其他那么水的东西大家不听吗？奇怪，怎么跟我对市场的理解好像不太一样。所以蛮有趣的，那我也会去持续的更新。坦白说，今年跟去年我对于节目内容的规划是没有变的。那未来也因为有接触一些新的朋友，所以可能我会不断在精进自己。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可能好像就在做改变啊，其实就只是对于内容的吹毛求疵，吹毛求疵到去加一个网站去做这些东西。我虽然也知道说我在广征别人一起来写啊，或者是什么，最后八成也是不会有人来写，因为这很简单，就是没有钱的东西，而且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照相去写文章，这对于正常人来讲都相当相当的不合理。所以很大机会未来还是只有我跟所有这些支持我的听众。那也很感谢你听到这边，那我们这集就先讲到这边好了，因为我真的好累。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